现在就来看第四章啦，大家可以给我们念念吗？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净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塞拉，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虽然撒加利亚讲了画了一张接着一张啊，可是这个好像根本就是一直连下来的一个启示，对不对？还是那个声音，他就是好像从一个场景进到另外一个场景，是继续下来的。这里面当然最出名的就是这几句话嘛，不是靠实力，不是靠彩灯，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撒加利亚在里面讲的最多的话就是说什么，主啊，我不知道。这通通都是一些人不知道的事情。那讲了这么多，我们知道了没有呢？一般我们怎么用这句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一般我们是拿来做什么用的？在这里又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到底要做什么事？这不是你的事儿啊，是神的事儿。神的事儿，你与神同工，对吧？整个这个方向是非常清楚，他没叫你办别的事儿，一件都没办。像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所罗巴伯他们给自己找了很大的麻烦。为什么呢？他们开始建城墙，那时候仇敌让他们手软，结果他们圣殿不建，他们去建什么？第一个建自己的天花板，第二个建城墙。所以城墙一建呢，就给仇敌抓到把柄嘛，对不对？就上到那个时候的王，那波斯人呢，对于这个什么耶路撒冷啊、大卫啊，他们通通不知道的。他不是像巴比伦，也不是像亚述，他们已经跟犹太人搞了很久了。不是的，波斯在从东边来的，他们根本搞不清楚什么大卫啊、亚伯拉罕，那搞不清楚的。所以他去查，查了以后，哦，这以前这个城啊，以前有大君王啊，他也向人家也给他纳税啊、上贡啊，所以这告的有道理。你们为什么要建城墙呢？就用势力让他们停工了嘛。那这是百姓他们手软的时候自己想出来，就是说，那我们都不建圣殿吧，我们城墙也许可以保卫我们自己，是不是？这通通不成，那是 百姓对于神当初感动他们回来要做的事情呢，觉得手软没劲儿了，觉得哎呀，我们这个教会大概是没办法，觉得哎呀，我这个家庭大概是救不回来了。那这时候耶和华跟他们讲了，不要靠势力，不要靠才能，要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成什么事？成我的事。神的事是什么？就是前面所说的，他从圣所出来，他要继续往前做的事，要把基督带进来，要为基督预备门徒，预备百姓，预备子民，对不对？一直预备到我们今天啊，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跟这几章圣经扯上关系的。那这是讲到神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你自己要做的事情不见得真的是神要做的事情，你可以把这个口号喊得很响啊，要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把这个大教堂盖起来，但是神有没有叫你盖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这里面还有哪几句话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先从这里来找好了，好不好？在你心里面看起来特别有感动的。
主啊，我不知道。
好，这句话很好用。这句话是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我们要是知道神就不用启示我们了。关于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第一个态度就是主啊。那不知道去哪里找呢，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看守我的愿意。啊，主一定会启示你的。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态度呢，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在我们读书的时候真的是很重要。
我也是主啊，我不知道哎。
这里面讲了几次啊，我不知道啊，至少两次已经都用掉了啊，所以下一个人就不能够再用了啊。
我觉得不光是主啊，我不知道，是因为天使还反问他，
你不知道吧？
就为什么天使要反问我们？就天使的态度很有意思，
抓住撒迦利亚不放，好像看他很开心的样子。
因为他可以问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他怎么问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但是撒迦利亚还是挺信心
坚持的，对对。
对啊，他就是说我就是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做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这日的事是什么事？为什么
会这样的？就是，对啊，就前面的那个。
什么事儿？
他说到所罗巴伯神要完成的这个事情。就是
这日的事是什么？
方能成事的这个事。
当然神要完成的事情从这个但以理开始啊，所以你说这个新约旧约其实不真的是应该这么分的。新约是从以色列一王国就是新约的开头了。神开始跟但以理同在，那就已经开始讲了，哇不得了了。就没停了，这是一条线一直拉过来的，对吧？那这件事情神要做的是他越做越大越做越大，就是人没办法藐视，到最后耶稣回来那还了得吗？对不对？审判全地，死人都要复活，没有人可以藐视。他现在讲的是藐视这日的事，这日的事就是当时来讲是什么事？
他们建了一个不太辉煌的圣殿。
啊，对对对，建了一个不太起眼的小圣殿，对。这件事情是你们要做，你要把它做好啊，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那他是在对这些做这件事情的人说，就是谁在说话呢？
跟这个耶和华斥责撒旦一样的，他都是一个宣告。
我的意思是，他不是在对旁观这件的事情的人说话。
那你也可以说是他对所有旁观的事情。其实这个厉害是什么地方呢？
嗯，
就是说耶和华借着天使讲话，讲的是，哎，小丸子，你平常不上来，我说我们最近怎么做查经，好像就是讲相声只剩一个人了，原来就是你不是。他这个讲到现在，我们越看就是说答案越清楚，可是他到现在他一点都没有透露天机，连撒旦都猜不到上耶和华到底要干什么。不过他一直在放暗示，对不对？一直放暗示。嗯，没有一个是直接把这个童女所生啊，钉十字架啊，借着死败坏长死权，他从来不这样讲。这种学理上的话呢，事情完了以后再解释给你听。 他事先他做的时候就一直还是奥秘式，可是奥秘式跟奥秘式给你一大堆的线索，对吧？这个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就是说我现在好像什么都没做，我不过就是差了一小群百姓，我来叫他们建个小很简单的一个圣殿，找了个约书亚过来就把他恢复大祭司的职分。那约书亚到底干的怎么样我都还不知道，可是约书亚这个名字其实就是耶稣了。你们看都是我在做小事，这个小事看不出名堂来，但是这样的事情，这一切的事情，不单是这个燕娃的眼睛遍察全地，是好像在鉴察我们的，那更重要的事情，他从起初到永远他已经看见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没看见。这个小事是什么呢？梭罗巴伯手拿线陀，我看见了我就欢喜。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啊，任何一个家庭啊，你要是愿意为主预备住处，任何一个小教会，任何一个小家庭，你愿意说我不知道啊，我一切都没有了啊，我都根基都没有了，我需要从头来，那你就可以用这句话了啊，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啊，必能成事。这个就是神要做的事情，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同住，怎么同在怎么同住呢？是借着一小群的弟兄姐妹，借着一对夫妻，借着儿女父亲，他们就几代人传下来，你就好好的把你这一小群人守住，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个殿有什么名字呢？这个殿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啊？人且大声欢呼说，说什么？第几节走
了？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
因为我前面已经讲了啊，明明这个殿在你的眼中看为无有，可是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它这个荣耀在什么地方呢？啊，不是荣耀荣耀，能力能力，权柄权柄都还没有，呵呵，国度国度这些东西都还没有讲。第一重要什么？现在这个殿是什么殿呢？恩惠的殿。
恩惠，嗯，
这个跟前面的殿就完全不一样了。所罗门建的殿是高大辉煌的殿，是向列国炫耀的殿，是用最好的美食，最讲究的材料给你雕刻出来，漂亮的不得了的殿。哎，那个神就把它扔掉，它就不要了。现在呢，这群破老百姓，以色列百姓真的是很可怜，从1400年跟着摩西出了埃及，过了1000年以后，他们重新国家也没有了，又重新开始做别人的奴仆。所以为什么说新约是从巴比伦开始，所罗巴伯叫做从巴比伦长出来，但以是在巴比伦的时候神把将来的事情献给他，神要再做一次，那这一次的事情，是后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而且不是看外貌啦，也不是看你这个殿建的怎么样，也不看你们这些人多守律法了，而是看什么？恩惠，不是一次的恩惠啊，是恩惠恩惠归于这殿。那基督徒的诀窍是什么？你什么时候对于恩惠恩惠开始有一个彻底的觉悟，你会大声欢呼说，哇，哈哈，真的是神的恩典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可以完全依靠他，他既然已经为我死，他不会跟我计较任何的事情，对不对？
对，
绝对是这样子的。你现在很多的教导很可怕，你做罪人的时候，耶稣都已经为你死了啊！你做他的儿女，然后犯了点错，有点软弱，有点出轨，有点不像话，事情给你办砸了，他干什么？他把你赶出去吗？那你不认识恩惠啊。可是我们非得到了失败，到了软弱的时候，觉得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你从那时候你才开始知道见着第二个殿啊。那个殿呢、啊？当你开始认识这个恩惠恩惠的这个殿的时候，你是会大声欢呼的。你高兴到说， 真的这么简单的，原来真的是这样子啊。对，我像我现在这个女儿啊，23岁了，那什么事跟小孩一样啊，闯了祸撞了车了什么什么的，搞砸了怎么办，怎么办呢？那不找爹妈吗？那个叫什么恩惠啊，很高兴有老爹替他收拾残局啊，对不对？恩惠归于这点了，这个话是真好。好到一个地步呢，你说撒加利亚他怎么可能明白，他真的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有在旧约里边的以色列人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做恩惠归于这点。你问他为什么亡国啊？因为我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律法。但是从但以理祷告，还记不记得但以理怎么祷告啊？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啊？没有恳求耶和华的恩。但以理就知道了，你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你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指望，就是什么啊？有丰盛的慈爱怜悯，为千万人存留，要赦免罪恶过犯和罪孽，专门要做这件事情。那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叫做恩惠，对吧？这是这个圣殿的根基，这是这个圣殿的殿顶，从头到底通通叫做恩惠。这也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
你说的很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对于恩惠的这个事情，我最近碰到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他就对我发火，他说他知道，他说我可能发火，我发火发的是错的，就是他知道他是有问题的，就是他不应该对我发火，对吗？但是他说没有关系，我会向主认罪的，他说所以说呢，我可以发的这个火。那他的心态不就是他知道神的恩惠吗？但是我仍然觉得他不应该这么做呀。就我觉得如果说人是这样，就基督徒是这样子理解神的恩惠的话，不是很可怕吗？
你听了半天，你讲了半天，我们心里在想说什么事儿？谁呀、啊？你干了啥？为什么人家这样对你？
就问题就在我没干啥，那个基督徒自己发火嘛。就他就是脾气不好，自己。
那他为什么找你发火呢？
因为他是我老板。
我就知道，那他肯定不是满福教会的，对，
是大教会的，对。
大教会。这东西是这样了，就是不管别的事儿怎么样啊，基督徒跟基督徒中间一定要有恩，第一重要。对不对？我跟大家发过好几次牢骚了。我老觉得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好像不太珍惜其他的弟兄姐妹，不知道神救一个人多么了不得，他把这个人摆到你旁边呢，你就是应该对他有极大的恩惠，极大的忍耐。小丸子多好的一个姐妹，他不管干什么，哎，
不是他一发火，我的恩惠也没有了，
你的恩惠也没有。神的恩典够用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是为了要让我们有恩啊。这彼此有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姐妹呢能够就像主耶稣跟彼得讲啊，你要是饶恕他70个7次。你为什么要饶恕他70个7次？因为你宝贵这个弟兄。因为你觉得你们是永远的同伴，所谓永远的同伴就是到天国里边还要在一起的。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尤其北美的基督徒，都是打算在天国呢也不要再见面的。他可以跟你闹翻，
是这样的，
他可以跟你闹翻啊，他可以对你下狠手讲狠话，地步你真的觉得是很可怕。可是不管别人怎么对我呢，我一定对他还要有恩惠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个夫妻就非常重要。那我问你，你回家有没有跟我们小马哥怎么说的？
还不要论断他，
不要论断他，是不是？这你生气，他不要帮着你生气，对吧？你对这个人家对你没有恩惠，你对他还有恩惠。要是你对他没有恩惠，你的丈夫就对他也没有恩惠，那就完了，你知道吧？看一下教会的事都是这么起来的， 这个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一个人他身上没有足够的恩惠呀、啊，而且他有一些别的事儿拦在他前面。在他来讲，他可能要把他的事儿、把他的事业办起来呢，比培植你这个姐妹更重要。所以这都是没有大声欢呼说恩惠，恩惠你自己要得了恩惠，你才知道，你懂的意思吗？啊，你要是一个还不错的人，那么你身上往往是没有恩惠的，很会挑别人的毛病。那你如果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一个衣裳破烂的人，怎么样一个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你对别人就有恩惠了，真的是这样。不但要从神那里得到恩惠，我们要彼此珍惜。
哎，还有个问题，现在他是醒着还是睡着呀？你第一句话没说。他又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呢？我前面看了老半天没有说他睡着呀，他怎么又被叫醒了呢？
这个情节为什么要被摆在这里？这不摆这个情节又怎么样，也是同一个天使吧？刚才你讲的从头到尾连贯的一个意象一直在里边呢，怎么这件事情要被叫醒呢？怎么这件事情对他来说算是睡着呢？他现在到底是醒着还是睡的？
对呀、啊，现在醒了，
听懂了叫做醒了，是不是？无察觉，就好像你这么可爱一个姐妹在那个你们老板旁边、嗯、你们老板居然不珍惜你，还对你乱发脾气，这个叫做什么？睡了，没人把你叫醒。哪天你叫他打个电话给蒙哥，我哇，叫醒叫醒。你不知道神把小丸子摆在你旁边是什么意思吗？啊，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有关于神要做的事情人是不知道的。那这里讲的又是登台，又是欺凌，又是欺眼，又是遍察全地，又是橄榄树，又是油，都是讲到教会圣灵这方面的事情，不是听听脑子里面想通了就想通了的啊。圣灵要说的话，神在教会的心意是需要被唤醒的，而且被唤醒了你还一点一点的教导。你千万不要说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知道的基本上都是错的。慢慢的他在带领这个撒加利亚，然后从撒加利亚呢再转述给所罗巴伯，他再记下来，我们今天都还在读。为什么呢？就着神要做的是神拯救我们以后，神把我们留在地上，他要成就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是睡着的，没话讲的。那什么时候你算是醒着啦？你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新约就是一个谜底的揭晓啊！像这里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你看见了什么？”他只能够照实答：“我看见了一个灯，对不对？”主耶稣把那个瞎子眼睛治好，说：“你看见了什么？”亚瑟说：“我看见人好像是
木树一样。”
对对对，都是木头人。有没有完全看见？还没有完全看见。什么时候看见了？什么时候算是完全看见了？什么时候是被叫醒了？晓不晓得新约的哪一句话？你当你能够这样讲的时候，你应该晓得说，神有恩典临到你，你也被唤醒了。但你一被叫醒以后，你这个人一生都不一样了。看见什么？
你是说新约里面？
对，新约里面，
神对我们说了什么，就表示我们看见。
看见是直接神对我们说了什么，但是绝对可以连在一起的。什么叫做叫醒？看见，有时候什么叫做你本来没有看见？
保罗的那个看见，
是不是悔改啊？
我以为是你的罪赦了。
这当然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那是不错。你能够看见自己的污秽衣服，对不对？看见华美的衣服，看见大祭司的职分，看见神的呼召，啊，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是有心意的，看见这都可以。但是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算是真的被叫醒了？他看见什么？
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那个吗？
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个问题，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里边让我们知道的。
嗯，
对吧？怎么看见你本来睡，你本来对这件事情来说是完全是睡着的。你虽然得救了，你虽然被所罗巴伯带回耶路撒冷啊，已经得释放了、嗯、你还没看见什么？
你的信救了你。
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嗯，
就怜悯他们、嗯、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一样。你什么时候你看见人了？ 你看见这些一点都不可爱的同胞，
嗯，
你能够像主耶稣的眼睛看见说，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好像羊群派定下阴间，
嗯，
那个时候你就算是被叫醒了，明白吧？可是你这一觉醒你就睡不着了，你这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个福音，又把自己摆上去，嗯，你这样明白吗？就像这种的东西，
嗯，
就小孩子要到耶稣面前来，门徒不让他来，这个叫什么？
没看见，眼睛不好，
眼睛不好，对对对，耶稣跟他说。不要禁止他们，那天国就是这样的人，对吧？在天国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中间在天国就是这样的关系。你得看见这件事情，你看见这些事情，你才会觉得说，哎呀，好高兴，对吧？我这个礼拜我又看到万平了，是不是？我又看到老潘了，老潘又给我一碗稀饭。那老潘给我很多红豆汤啊，我都没有把什么东西卖给他。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我们宝贵他，这个你算是被叫醒了。像鸽子的话就很可惜，他只能够看见我们在天上的样式，他就看不见我们在地上何等的不堪，对吧？但我们醒来的时候都已经是俊男美女了。可是我们这时候可以看见他，他看不见我们。可是不能看见的得以看见，什么意思？我们都是需要被叫醒的，我们在好多事情上都是被叫醒，所以保罗才讲嘛，你这睡着的人醒来，基督要光照你了嘛。所以这样读一读呢，这章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实在是有关系，而且每一章不但跟我们个人有关系，跟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关系。从这个时候开始，从所罗巴伯手拿线多神欢喜建殿这件事情，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环节是在单独讲。我们现在很喜欢讲说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个人跟主的关系要弄好，这话真的是没有看见。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绝对是不懂的，什么叫做两个见证人，金灯台旁边，这个跟教会有关系，我们能够连到启示录里面两个见证人，那到底什么意思，就别去解了，解多了变成什么 Branch Davidian 去了。
蒙哥，你知道那个线砣是什么东西吗？
你这盖过房子的人给我们解释解释。
是那个垂直线
转绳，
吊在下面一个铅块嘛，然后把线弄直的话，就是为了把房子晾直的那种。我是见过别人用线头盖房子的，虽然我是。
在我小时候，他们是用线头盖嘛，没错。
对对。
立砖墙啊什么，一定有线头的，两个。
就是竖着吊一根绳子下来。
对对对，一点没错，他们一定是这样绳子。我从小他们看他们盖房子。
现在不用这个了，所以说我就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么东西。
嗯哼，那我们就先停在第四章这里了，好不好？